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八章23-27节，请柯姐姐妹为我们读经。
请听神的话语。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读经完毕。
今天由吴庆盛传道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扑朔迷离。有请吴传道。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可能有些眼神比较好的人今天看到我的眼睛好像有点不对啊，眼睛红红的啊，所以千万不要说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眼睛怎么是红的，这个眼睛这个毛血管它爆了，所以眼睛红红的，千万不要觉得很奇怪啊，千万不要以为是一个怪人，都是大家在祷告里纪念我的眼睛能够早日的不要有犯了红眼症一样啊。在座的很多人都是基督徒啊，基督徒是一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救主的一群蒙恩的人。对我们来讲，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信仰的所有，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信仰的中心，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信仰的基础，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信仰的最终盼望。最近收到一个微信，它里面有一对夫妻间的对话，那个妻子对丈夫说，老公，昨天我在马路上有一个小伙子冲着我喊美女，他先生就说，哦，有这样的事，你有没有扶他过马路啊？妻子就说，为什么我要扶他过马路啊？丈夫就说，他要不是瞎的，他怎么会叫你美女呢？这当然是夫妻之间的一对叫做打情骂俏吧，但是他也告诉了我们一个很好的道理，就是你要赞美一个人，你一定要看清楚，一定要认识他，不然的话这赞美就会变成是一个笑话或者是一个挖苦。同样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大家都立志要相信耶稣，我们要立志效仿耶稣，我们要立志跟随耶稣，但是我们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那我们的信仰将也成为一个天大的笑话。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基督论。顾名思义，基督论就是讨论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谁？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不同的人可能会给你不同的答案。对一个非基督徒来讲，耶稣基督是一个历史人物，耶稣基督是一个伟大的教师，耶稣基督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伟人，耶稣基督是一个妙手回春的医生，耶稣基督是一个能够行走在水上的一个武林高手，耶稣基督是一个法力无边的驱魔人，耶稣基督是一个能化水为酒的魔术师。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耶稣基督是神，是三位一体的神，耶稣基督是神子，上帝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是人子， 是道成肉身的一个弥赛亚。耶稣基督是先知，他能够将神的启示启示给我们。耶稣基督是祭司，他代表我们向神献上祭物，他自己就是那份祭物。耶稣基督是君王，他治理教会，他也治理宇宙万物。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有这么多的身份，可能我们会感到非常的扑朔迷离。其实耶稣基督的身份之所以这么样扑朔迷离，就是因为他的身份非常特别，他是神又是人。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强调的耶稣的神人二性。非常感恩圣经里给了我们很多这方面的启示，其中我今天选择的经文马太福音8:23-27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马太福音8:23-27是一个关于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这个故事其实不是一个马太的一个独家的报道，其实在其他两本对观福音里面它也有类似的记载。在马太福音我们刚才讲到是8:23-27，在马可福音是4:35-41，在路加福音是8:22-25。三本福音书的记载都是大同小异的，都是说耶稣和门徒在海上，其实是严格来讲是加利利湖了，它是一个湖不是一个海，他们遇到风浪，当时情况相当的危险。正如像路加医生所说的一样，他说当时的情况甚是危险，耶稣他就斥责和平静了风浪。三个故事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以众人稀奇耶稣的身份为结束。像马太福音说，这是怎么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马可福音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路加福音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三本福音书都是借着众人的这种反应来见证了耶稣基督的与众不同。耶稣基督他让我们看到他有上帝的权柄，他能够掌控这个自然界所发生的一些现象，同时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跟门徒在一起生活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他是的神人二性。相比较三本对观福音书，马可福音关于这段故事它记载的最详细，而路加福音是记载的最短的，而马太福音正好是中间，不多不长不短，所以我特别选择了马太福音跟大家分享。除此之外，我也特别的喜欢这个马太福音的它这个叙述的安排。在马太福音里面，它的安排是他先讲跟随耶稣的代价，就是马太福音的8:18-22，然后讲到耶稣平静风浪，就是马太福音的8:23-27，然后紧跟着他讲治好被鬼附的人，是马太福音8:28-34。马太在写耶稣基督平静风浪之前，他是先讨论跟随耶稣的代价。耶稣在8:22里面，他语重心长地对其中一个门徒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也就是说，门徒要心无杂念，放下一切跟从他。随后马太记载了耶稣和门徒在船上遇见风浪的情况，其目的就是让我们看到做门徒的风险和荣耀。马太福音8:26里面讲到，所以耶稣说，于是起来负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其实我们听起这段经文的话觉得非常的荒谬啊， 风和海又不是人，耶稣为什么要斥责风和海？如果我们了解斥责这个字的特殊意义的话，那我们就会恍然大悟耶稣为什么要斥责风和海了。其实在希腊原文里面，斥责是一个赶鬼的动作。马太在马太福音17章18节里面就用了一个同样的字来描写耶稣赶鬼。10章18节说，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所以我们说耶稣斥责风和海，其实他是在指桑骂槐，耶稣是在斥责风和浪背后的那个始作俑者，就是撒旦魔鬼。正因为耶稣有这样的能力，他可以斥责风和浪背后的罪魁祸首，所以马太紧接着耶稣平静纷乱的故事之后，他就在8章28到34节为我们记载了一个耶稣治好被鬼附的人的故事。可见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叙述安排是非常非常的巧妙，这三个故事都是环环相扣的。我们大家可能有看过电影啊，如果看到电影里面有一艘船在海浪里面正在狂风大浪中在挣扎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电影的话，电影里面那艘船的船长肯定是这艘船的主心骨。船长会用他的专业知识，会用他的丰富的航海经验，用他的勇敢的精神，还有当机立断的手段去处理大风大浪的事情。我们会看到船长会指挥水手，他去快速的收下风帆，因为如果不收下风帆，船可能会被吹翻掉。船长可能会命令水手大家齐心合力的漂出水船中的积水，因为不然的话船可能会沉下去。船长还可能会命令强迫船员抛弃一些货物去自保，因为他这样可以减轻船只的重量。在旧约圣经约拿书里面有一个类似的记载，当时说约拿所乘的船只遇到大风大浪的时候，约拿书的1章5节里面就说，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啊。所以我们看到在约拿书里面的描写，就是当船快要沉的时候，水手们会把自己的货物丢到海里面去，以避免这个船太重了所以沉下去。所以我们看到一般处理水上危机的时候，海上的大风浪危机的时候，船长都会命令水手做这几件事情。但是马太福音8章23到27节里面，耶稣却不是这样啊，他没有像我们上面所说的船长那样指挥这些门徒去与风浪拼搏，他反而是不慌不忙地教训门徒的小信。耶稣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胆怯呢？然后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也就是说大风浪在耶稣基督的斥责之下就乖乖听话而平息了。我想这绝对是一个神迹，这说明了耶稣基督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他蛮有能力，他有神来的自信，他有神来的降服大自然的能力，他有神给他的制止撒旦魔鬼的作恶的能力。这就是耶稣基督神性的表现。所以难怪这些门徒他们就会由心的发出说，这是怎么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除此之外，这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了耶稣是一个 完完全全的人。故事说，船在加利利海遇到风浪的时候，当时耶稣是正在睡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描写，这让我们看到耶稣其实和我们大家都是没有什么分别的。耶稣他会累，耶稣他需要休息，耶稣他也需要恢复体力。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耶稣累成怎么样，但是我们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他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累。因为在大风浪中，众门徒都在害怕的时候，只有耶稣基督他居然可以在大风浪中熟睡。所以我们想象中耶稣真是累得不得了，所以在这么大的环境之下他还可以睡着了。关于这一点，我非常的有感同身受啊。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以前我在银行工作，我在 City 上班，因为我家里有三个小孩，我家里没老人家，所以我跟师母要照顾，全力照顾三个小的啊，三个小的，所以嘛，我们要分配分工合作了。师母负责早上送小孩上学，我嘛负责接他们，所以我就决定，因为我们联邦银行是可以带弹性上班的，就是你早来的话你就早走，所以我就选择了7点上班，3点半下班。所以每天早上我要5点半起来，然后7点之前到达 City， 真的是每天都是起早贪黑啊，所以我很累。所以每天累的时候，一上火车，我开车去火车站，然后坐火车，一上火车第一件事情找到一个好位置，然后就在火车上面睡一个回笼觉啊。就是因为太累，其实早上火车它也不安静，有人谈话，有人打电话，有人做很多事情，但是因为你很累，你要把握时间去睡觉，所以再吵再多的骚扰对我来讲都不是一回事，我还是可以睡觉。从 Grand Waverley 一直可以睡到 Melbourne Central 啊，非常感恩我神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身体闹钟。我每到 Melbourne Central 的时候，我自己就醒来了，我就可以下车了啊。根据记录来讲，我这8年里面，我好像都没有因为睡觉而错过这个下车的这个事情发生啊。总之，我们很累很累的时候，你就会睡得很甜。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大风浪里面，他可以睡得这么香，我想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所以说我们可以讲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全的人，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一个和我们一模一样的普通人。耶稣基督是神也是人，耶稣基督这种神人二性对我们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我们抹去了耶稣基督的神性，那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历史伟人，他和我们中国历史里面的万世师表的孔夫子，或者是民族英雄岳飞，他们就没什么分别了。同样，我们如果抹去了耶稣基督的人性，那耶稣基督就和我们中国的神话故事里面的神仙也就没有什么分别了，耶稣基督也就像孙悟空一样。大闹天宫，这是一套我们小时候都非常喜欢的动画片啊，在座的可能有很多人都看过这个动画片，年轻的一代可能就没看过了，他们觉得这些，因为那时候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日本的动画片，我们也看不到美国的迪士尼的动画片或者华纳的动画片，所以像这种大闹天宫、哪吒闹海、什么宝莲灯，这些都是我们的所好。其中大闹天宫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动画片，故事里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他人见人爱，他能够腾云驾雾，他能够76变还是72变，72变啊，他太老了啊，他善良调皮，他机智勇敢，他能征善战，他虽然如此，但 明枪易挡，暗箭难防，孙悟空最后还是失手被擒。玉皇大帝恨孙悟空恨之入骨，于是就用种种办法想置孙悟空于死地，结果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成功。我特地截录了两节的大闹天宫的两个短片跟大家分享一下。嗯，大家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的童年了啊，嗯，童年的美好的时刻，满满的童年回忆啊。嗯，这两个片段你们看到孙悟空送了四种的刑罚的考验，开始是断头刀、火烧、万箭穿心、烈火焚身，但没有一样置孙悟空于死地。在炼丹炉的孙悟空还可以面对高温的煎熬，他可以轻松自如地对太上老君说：“好舒服，好凉快。”嗯，好舒服，好凉快。我对这句话非常有感触。如果我们抹去了耶稣基督的人性的话，那耶稣基督不就是一个犹太版本的孙悟空吗？他的十架之路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话剧，他的十架之路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他的十架之路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闹剧。什么鞭伤，什么十字架，什么荆棘冠冕，对耶稣基督来讲都是小菜一碟，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一个正常人，他不知道疼痛，他不惧怕死亡，他不用害怕跟所爱的人生离死别，他也不知道渴，所以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可能也会像孙悟空一样说一句：“好舒服，好凉快。”然后他可能还可以自己为自己松绑，然后潇潇洒洒地从十字架上走了下来，然后步入人群之中，与大家一起欢呼，一起庆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所信的道成肉身，我们所信的十架流血舍命，我们所信的第三天复活，第三天后复活的教导就毫无意义可言了。所以基督的人性对我们的信仰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马丁路德说：“好好明白作为人的耶稣，你就会知道他是个神。”在圣经里面的描写的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大家都非常清楚。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他表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伤心，他痛苦，他害怕，他渴，而且他不是为我们留下一句好舒服好凉快的话，而是为我们留下了七句感人肺腑的十架七言。让我们一起来读耶稣的十架七言：“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母亲，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渴了，沉了。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同样，如果我们抹去耶稣基督的神性，那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一个轰轰烈烈的英雄人物，十字架的刑罚肯定是非常恐怖的，受刑者所受的痛苦肯定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他最残忍的地方就是受刑者受尽折磨之后是慢慢的死去。面对这种惨无人道的刑罚，耶稣基督不但没有哭天号地，他还安慰旁边的良道，他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耶稣如果没有神性在里面的话，那耶稣就是一个视死如归的大英雄，这种英雄古今中外都有。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啊，他在过金沙江的时候被俘，然后据说他是被凌迟处死的。 据史记记载，他在整个凌迟过程中他没有出过一句话，没有出过一声，他没有哭，他没有叫，相反他还劝勉跟他一起受刑的同伴，他说为什么不能忍受须臾的时间呢？可见他是多么一个视死如归的英雄。如果我们抹去了耶稣基督的神性，他跟石达开这些人有什么分别呢？他也就是一个视死如归的英雄。我们大家知道耶稣基督是神人二性，但是非常遗憾，在2000多年的教会历史里面，很多人都非常怀疑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有人他全面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有人相反却全面否定基督的人性。所以我们可以讲，初期教会就是在这个挣扎在耶稣基督是人和耶稣基督是神这两个之间，他们都试图想找到一个平衡的理解，想要在两个极端中走出一条平衡的道路。所以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当时有两个异端的，一个叫世子说。世子说他是主张耶稣基督是一个完美的人，因而被上帝接纳为儿子，好像给上帝认领了一个一样。所以这个主张他单方面的突出了耶稣基督的人性，亚流主义就是这个思想的代表。另外一个是幻影说，他们说耶稣基督在地上是一种幻影，因为他们无法接受灵性的道竟然会进入卑微的肉身，他们也拒绝相信耶稣基督的肉身的真实性，所以他们认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一个幻影。这主张过分突出了耶稣基督的神性，诺斯底主义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神学家称耶稣基督为近前的奥秘，我想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就是构成奥秘这一个原因。但近前这个字告诉我们，我们唯有近前才能够认识主耶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认识主耶稣的过程里面，我们如果抱着一种挑战的态度，我们如果抱着一种骄傲的态度，我们如果抱着一种不顺服的态度，那我们永远不能真正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将会永远是一个扑朔迷离的奥秘。除了近前之外，我们还要勇敢地去认识主耶稣，我们要勇敢地去挑战我们所遇到的一切的异端邪说。在第二世纪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传说，这样的故事，说主后90年的某一天，使徒约翰他与诺斯底主义的一个主要的教师叫克林妥在以弗所的一个澡堂里面相遇。当约翰看见克林妥正在浴室里面，他就从浴室里面急冲出来，然后大声说，大家快逃命啊，真理的仇敌克林妥在里面，浴室会倒塌下来。使徒约翰这种与异端邪说势不两立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遇到一些有关于耶稣基督身份的一种特别的看法，我们真的要勇敢地站出来，勇敢地跟他们 say no。 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真正认识一个人或一件事情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019年5月18号已经过去了啊，是我们澳大利亚的大选，我们在那天选出了我们澳洲未来的领导。在投票之前，我想我们大家都非常难做出决定，我们应该投工党呢，还是投自由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澳洲两大政党他们都在选举之前大量的推出了一些抹黑的宣传，无论是自由党还是工党，他们都在尽量的去抹黑对方。工党说自由党当选的话，那我们将会失去很多的福利， 我们可能失去残障津贴，我们的医疗津贴可能会没掉，还有我们可能会在环保上面，我们可能澳洲会大倒退，因为自由党是主张在昆士兰那个阿达尼这个煤矿是可以新建的，阿达尼的煤矿新建的话，那就会破坏大堡礁的环境，而且还会破坏昆士兰的地下水。但是自由党说，如果工党当选的话，那工党的难民政策、工党的经济还有环保政策，都会为澳洲带来灾难性的结果。比如讲环保的话，可能澳洲的电费就会加得很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真的很难做出决定，到底选哪一个当总理。所以总理的选举就变成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一场选举。所以工党领袖肖顿说，他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战役，有时候是有毒的，可见大家都在互相的抹黑对方。表面来看，选工党我们可能有更多的好处，我们有更多的福利，但我们可能这不利于我们将来。选自由党可能我们会有阵痛，可能我们会失去一些福利，但对国家的未来可能会更加有利。但如果我们因为选举选谁选哪一个党，这个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事情，我们就放弃去选举，我们就或者是随便你们说选谁我就选谁啊，这样子去投票的话，那我们就实在不是一个有责任心的澳洲公民。所以在这个选举事情上面，我家里是非常自由的，我从来不会问我女儿你到底选谁，我们是大家都是非常自由的选举，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她选谁啊，我也师母也不知道我选谁啊，我也不知道师母去选谁。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就像我们看基督论一样，我们大家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心智，我们要大家有勇敢的心去面对这个挑战。澳洲人最后还是用我们的心选出了一位总理，莫里森当选为澳洲的最新的总理，他实为基督徒，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乐见其成，因为他在，而且他还在他的庆祝胜利的感言上面讲出了一句话，他说愿神保佑澳洲，愿神保佑澳洲，这句话已经在澳洲政治讲台上面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敢在公众场合说出一句愿神保佑澳洲。我们在这里也但愿莫里森总理可以做好一个澳洲总理，更要做好一个基督徒。弟兄姐妹，但愿我们也像选总理那样，不怕任何形式的扑朔迷离，我们要抱着敬虔和勇敢的心去面对基督论，让我们正确的去认识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耶稣基督是神也是人，他是神人二性，这个教义是不可挑战的，特别是他的人性更是基督舍己之爱的淋漓尽致的一个表现。最后让我们用夹克敦信经结束今天的分享。夹克敦信经是主耶稣主后451年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信仰宣告，它是特别针对一些错误的基督论而拟定的，它再三强调了基督论，它再三的强调了耶稣基督是神也是人，耶稣基督神人二性是不相混淆，不会改变，不可分裂，不会离散，这四个原则就形成了正统基督论的四道围墙，一切妄图突破这四道围墙的思想理论都是意图扭曲道成肉身的奥秘，都是异端邪说。好，让我们一起来读夹克敦信经啊，我们跟随教父 同心合力地教导人认识同一位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性完全，人性也完全者，他真是神，也真是人，具有理性的灵魂，也具有身体。按神性来说，他与父同志，按人性来说，他与我们同志，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按神性来说，他在万事以先，为父所生。按人性来说，他在末世是有神之母童女玛利亚，为着我们，以为着我们的救恩而生。同一位基督是圣子，是主，是独生的，我们认信他具有神人两性，而这两性不相混淆，不会改变，不可分裂，不会离散。二性的区别不会因联合而消失，反而各性的本质都得以保存，会合于一个位格，一个时存之内，而非离散或分开的两个位格，而是同一位圣子，那独生的称为道的神，就是主耶稣基督。正如众先知从起初论到他时所宣告的，主耶稣基督自己所教的我们的，与诸圣教父的信经所传给我们的。所以贾可敦信经他强调了耶稣基督神人二性是不相反摇，不会改变，不可分裂，不会离散。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以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因为你为了爱我们，不惜为我们赐下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你让本是完美圣洁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流血舍命。亲爱的天父，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谦卑柔软的心，永远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的救主，并永远赞美和顺服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孩子，这不完全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